宋太祖赵匡胤在荒山中遇见一伙发丧出殡的，棺材头上写着他的名字赵匡胤。当时火冒三丈，本想发怒，又想我们只有五个人，他们有200多人，寡不敌众，不能够轻举妄动啊。再者说，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，我为什么找这个煤气呢？赵匡胤很聪明，他看见假装没看见，不过他心可砰砰直打鼓啊。他手下那4员将呢，个个是个粗心人，谁也没注意白茶棺材头上写的什么玩意儿。罗燕西还小声问呢，哎，皇兄啊，这谁家死人了？怎么这么多带轿的？赵匡胤说，不对呀，死人出殡应该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哭的，有斗药的，这伙人却是20多岁彪形大汉，又是马队。你看鸟是环上挂着兵刃，你再瞧瞧他们拿着哭丧棒引婚幡是什么。四员将仔细看，看清了，是用宝剑、腰刀、狼牙剑、铁棍制成，在兵刃上糊的纸条子，这是打仗的。张光远说，他和谁打？怎么没旗号？能不能是冲我们？罗爱卿说，不能。周八说，他们站在我们这干什么？赵匡胤说，别理他，我们赶紧快走。说完学马往回走，没走出多远，在荒草中号角长鸣，呜呜呜，号角声音刚停，这伙出殡骑走丝缰乱发幽魂是马跑如飞，从后边就冲上来，而且是20匹马站成一排横着走，中间是大车把道路封上。赵匡胤君臣要是不躲就得被撞倒，吓得5个人各带战马闪在路旁。就看这伙出殡的队伍从他们身旁爬身而过，罗燕西气的，这伙人怎么这么严呢？赵匡胤说，别惹事啊，咱们谁也别说话，叫他们先过去，我们等一会儿。这些出殡队伍走过去之后，带住战马学过马头，把道路横上，挡住了君臣的去路。罗燕西再也压不住火了，嘿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为首有个大汉回答，啊，我们是出殡的。出殡的？你们已经过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叫你们打听道啊，上哪去？到宋营。你们知道宋营元帅高辉德的人马扎在什么地方吗？知道吗？罗燕西刚想要说，张光远给这使个眼色，吓得罗燕西把半截话要咽回去。他这个知道不知道啊？张光远很聪明，他马往前蹄，哎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就听那个黑大个子回答，朱察官呢？你们带什么去？奉我家主人之命，给大宋营送这口棺材去。送棺材？你们送棺材干什么啊？我们主人说了，赵匡胤今天半夜寿终正寝，要进地狱，我家主人和他是亲戚，怕他暴尸在荒郊野外，特意让我们给大宋朝的皇上送这口棺材。我们主人想的可周到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棺材头上把赵匡胤的名字都写好了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呸！张光远、娄艳希心的话是个丧气劲。赵匡胤想，躲也躲不了了，这祸呀是闯上了。哎呀，我没死，棺材预备好了，我这孝子可太多了，是谁干的呀？张光远、罗燕西又炸了，该死之徒，你咒骂我家主公，现有圣驾在此，还不磕头领罪？说完催马摆兵刃就冲上来。为首之人说，哎，慢着慢着，你别上火啊，有仗打，来干嘛来了？就是打仗来了。有话我得问你，你说你们主公在此是说的赵匡胤吗？啊，哪位是啊？赵匡胤一看瞒也瞒不住了，一拍胸脯，
寡人在此，尔等与寡人何仇何恨，你们咒骂于我
啊！你来得好啊！哎呀，我不找你，有人找你算账。再看这伙人，往两旁一闪，从后边鱼哎鱼哎鱼哎鱼，窜出三匹马，两个保驾，当中一人立在赵匡胤的马前。只见这个人脸上个嘴笑了笑，赵匡胤，想不到咱们在此狭路相逢吧？哎，还不下马请罪，等待何时？赵匡胤闻听，抬头观看，只见来人四十多岁，身高体壮，往脸上看，生得挂面金腮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对狼眼努出眶外，高鼻梁，尖准头，菱角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身穿重孝，胯下压起一匹黄骠马，德胜沟鸟船挂着三尖四刃钩。赵匡胤看了半天不认识，你是什么人？来人一阵狞笑，赵匡胤，哼哼哼哼哼哼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咱们两个见过面，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，你再想一想。我想不起来了，赵匡胤，我把你丧尽天良的不义之徒，你今日阳寿已尽，死期临头，我把棺材给你准备好了，你想怎么死？是抹脖子，你是上吊，你是碰死，还等我动手吗？哎，痛快点！赵匡胤莫名其妙，我怎么死都行，你得说明白，你和我有什么仇？我犯了什么罪？你犯了什么罪？你犯了罪，杀之不足，剐之有余，应该把你倒点人油了。你到底是谁呀？好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说完，他冲着后边一点手，过来一个小童子，手里捧着个小盒，有八寸见方。他接过小盒，啪，把盖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物，把它提溜起来，往前一递。赵匡胤，你认识这个东西吗？赵匡胤闪龙目一瞧，闹了半天是他呀！赵匡胤认出来了。那么来人是谁呢？这人拿着什么东西？赵匡胤看着大吃一惊呢。这个人呢，从盒里拿出来东西，有小孩巴掌大，其形状像个佛手，上边挂着一条金链。这个佛手啊，是用黄色宫缎做成，外边用五色丝线绣着两条龙，为二龙戏珠。龙的眼珠子镶嵌宝石，这个佛手的周围挂着串串珍珠，精工细作，十分好看，里边装的鼓鼓的。这个东西拿出来就觉得香味扑鼻，闻着这股香气啊，就觉得头清眼明，神清气爽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此物叫珍珠佛手香囊，是古代妻子为丈夫，母亲为孩子做的装饰品和纪念品，里边装着上等香料和药物，带上它就可以解毒、避温、清热、去邪，好处太多了。这个佛手香囊很贵重，是宫廷内皇家之物。赵匡胤看见这个香囊，触景生情，心里不好受，眼中含泪，抬头看看来人，立刻认出来了，是他。这个身穿孝服要杀赵匡胤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此人家主山西太原府大周朝头一帝郭威的亲外甥，姓李，叫李重进。李重进的母亲是郭威的亲姐姐，叫郭玉莲。那就是说，郭威是李重进的亲娘舅。李重进的人呢，文武双全呢，保北汉王镇守扬州，
后来他舅舅郭威当了皇上，建立大周，李崇进又保了大周。郭威当了皇上之后没有儿子，把娘家侄子柴荣过继为子，立为东宫守缺殿下。柴荣和赵匡胤是磕头弟兄，都保了郭威。虽然赵匡胤和李崇进都保大周，他们只见过两面。后来郭威下封柴荣继位，封李崇进为中书令，镇守青州。你等赵匡胤得了大周天下，原来周朝老臣一律归宋，官复原职，加官进爵，唯独李崇进不降宋。他把赵匡胤恨之入骨，他想，我是周朝的皇亲，姓赵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不是正根啊。他决定兴兵讨伐，灭宋福州，保幼主柴宗训重建朝廷。他几次要兴兵，要把自己兵威将寡，打不过赵匡胤，他就和南唐联合打宋。就这么派使臣到南唐国都金陵见唐王李煜，说明来意。当时李煜犹豫不决，他的护国军士于洪极力主张出兵灭宋兴唐，他想收复长江以北14州64县。这14州是赵匡胤头次下南唐打下来的，他们还想抢回去。就这么，一个是要兴唐，一个是要兴州，虽然志向不同，灭宋的心是一致的。就这么，李煜和李崇进就合兵了。李煜派督察官的元帅刘孝带兵10000和李崇进合兵一处，抢关夺寨。他们抢下不少关城啊，直到赵匡胤御驾亲征，先锋官胡延凤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扶夺城池，把南唐兵将吓坏了，退到了朱察官。朱察官主帅就是李崇进和刘孝，两人商量怎么才能保住这个关城呢。李崇进说，赵匡胤带着5王8侯发来倾国大兵，锐不可挡，咱们兵威将寡，开兵见仗准吃亏，又不能弃关逃走，唯一的办法动智谋巧胜赵匡胤。刘孝说，要说冲锋陷阵，我首当其冲，动心眼儿，现在我没有好主意，这么办吧，你出主意我照办。李崇进说，自古有那么一句话，拿鱼先拿头，擒贼先擒王，咱要是把赵匡胤抓住，宋兵不打自乱。刘孝说，你说的不是笑话吗？赵匡胤未从动身，保驾的文武官员就像苍蝇一样多如牛毛，我们到不了他身旁啊。要说打仗，宋国有的是兵将，还能用赵匡胤出马吗？他不上阵怎么擒他？李崇进说，我有办法，现在咱们兵分两路，你带人死守城池，甭管宋兵怎么攻城，你就是不开城，只要是城池不丢，他们守在城下把他们拖住，我带一部分亲兵卫队绕出城去，打探赵匡胤的行踪，只要摸到他的行军路线，找一个险要之地埋伏好，半路截杀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只要见着他，我就把他见不得人的丑事抖露出来，涣散军心，队伍不打自乱，再凭我的本领，准能把他生擒活捉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不过你可要小心呐、就这么办了。两个人商量已定，李崇进在20000人中选出2000人，在2000人中选出200人，这200人都是身强力壮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，什么马上部下、登山涉水、长拳短打、使枪舞棒，样样都行。又选出2名牙将，一个叫孙岩，一个叫吕武，向他们说明出师意图。这200人对天盟誓，舍身杀赵，兴唐灭宋。又叫这些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，潜入宋朝国境，他们随时打探 赵匡胤的行动，很快就弄清楚行军路线了。沿路上探子紧紧跟踪，有时候在队伍左右，有时候夹在欢迎队伍中，可是始终也找不到行刺的机会。一晃好几天，眼看赵匡胤的兵马要到朱砂关了，李重进着急了，怎么办呢？经过冥思苦想，最后想出一条妙计，一计两用，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。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，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，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，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，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，没机会抓住，明天要破釜沉舟，半路刺王杀将。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，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。他一进山呢，李重进的军卒就知道了，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。李重进叫军卒换上校服，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。这口白茶棺材啊，是想气赵匡胤，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，失去理智的人10分的功夫得减去5分，动起手来好抓好拿。当初李重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，分手10多年，如今李重进又发福了，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。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？这里啊有个缘由，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，共绣两个，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，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，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重进。柴荣带着香囊，赵匡胤很喜欢，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，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。今天看见香囊，就想起郭威，也想起老王妃了。不见雕鞍不思骏马，看见香囊想起了老王妃对自己的恩情。老夫妻入土了，见着李重进觉得特别亲近，想着这说，哎呀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表兄啊，匡胤这厢有礼了。李重进二目圆睁，呀呀呸，赵匡胤你和谁称兄论弟，别看你当了皇上，我是老百姓，我嫌你丢人，我替你害臊，你不是人。李重进这一骂，张光远和罗彦熙在一旁不干了，住口，不许你辱骂我家主公，再有胡言乱道不宰了你。哼，你们俩是什么人？俺庆平王张光远，我庆霄王罗彦熙呀。啊，是你们这两个看家狗啊，哎呀你们俩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算神马东西，你们吃着大粥喝着大粥背叛大粥，和赵匡胤是一丘之貉，都是忘恩负义的匹夫。阿呀你敢骂我们，我宰了你。说着张光远马往前蹄，摆兵刃冲上来，赵匡胤急忙拦住，二位贤弟不要莽撞，叫他把话说完。大哥他是谁？他是柴王兄的表哥，叫李重进，看在死去柴王兄的面上宽恕他，叫他把话说清楚。好，姓李的你说吧，可不许你骂人啊，要骂人我割你的舌头。李重进用手点指，赵匡胤你狼心狗肺，想当初我救父郭威，把你们哥们收在身旁当成亲骨肉，我表弟柴荣登基，你们哥们儿受王封当了官成了王子，你借着郭家柴家的官才位列三台封妻荫子，你就该忠心保周以死报答。可怜柴荣命薄福浅，早遭下世，临终前托孤于你，叫你保着他的儿子登基治理天下，将来你也落个忠义二字，名垂青史。没想到我表弟教了你们几个狼崽子，他的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起了祸心呐、啊！欺负幼主小，扶皇后年轻， 欺负老周家没人，废掉幼主，你登上宝座，你良心能下得去吗？你这么做对得起谁？对得起郭威，还是对得起你的朋友柴荣？像你这样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枭雄之辈，有脸见人吗？大周朝的皇亲没死绝，要替他们报仇。今天为了悼念我的舅父和表弟，我换上孝服，为的是叫君族不忘老主的恩德，不忘是周朝的老臣，忠心不二，世子扶周。老主在天之灵，多多保佑，杀死赵匡胤，以雪国耻，以平民愤。说到这儿，抬腿摘下大枪，推开战马，双手拧枪，呸，翻筋变色。赵匡胤学马闪身，躲过大枪，高声喝道：慢着，李兄，你说的是一面之词，不合道理，我有下情陈述，如果说完再交手。好，叫你把话说完，死个明白。李从进啊，周朝老主少主对我是有恩，赵匡胤刻骨铭心，但是我为大周打天下立过功劳，卖过命。张光远说，对呀，李从进，我们当官是拿命换的，想当初帮着舅舅打天下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做的是太平官呐！我们弟兄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，可引刀头血，睡过马鞍桥，以死报效。高平官大战高兴州，打汴梁，刘成又丧命；天井关棍伤刘大麦，天汉山收高怀亮，战杨滚大破金龙阵，打下周朝十万里，锦绣江山，乌纱帽、蟒龙袍是我们哥们拿命换的，不是你舅舅白给的。没我们卖命，他也当不了皇上，你应该感恩戴德。这些话我们烂到肚子里也不想说，因为你方才发小肠，咱们才分辨，一个高兴州就把你舅舅打得魂飞天外，没有我哥哥在高平关借人头，高兴州就要了郭威的命。李崇进闻听此言气坏了，你胡说，我舅舅乃真龙天子，能怕个高老要子吗？张光远说，得了，别不知道还臊了，谁不知道死要子吓死活家小啊。哎，我皇兄拿回高兴州的人头放在你舅舅郭威的眼前，郭威一看吓得当时就没气儿了。再也说我们不乐意保周主，周主小皇上才七岁，皇后乃女流之辈，什么都不懂，他们能治国吗？能安民吗？第一天上朝，小皇上就吓得尿裤子，这样人掌朝权呢，早晚得丢失社稷。常言说得好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食之。周少主年幼无知，无才少德，军心涣散，我们哥几个一商量，才叫我二哥为皇帝。就在陈桥，高怀德将龙袍披在我二哥身上，山呼万岁，我二哥百般推辞，是我们跪倒不起，逼得我二哥无奈才实受了皇位。这是天心民意，顺天应人，不是我哥哥背叛小主公。再者说，我哥哥当皇上也没亏待幼主和福皇后啊，封幼主为正王，安排福皇后纳福以享天年，倘若江山落在别人之手，就得将他们母子杀死，刨了他们家的坟，扒了柴家的祖庙。周朝老臣现在全部录用，周朝的皇亲身居要职，连你不也是还镇守青州吗？想不到今天你和我主为仇作对，又勾引南唐兵将攻打大宋，你良心何在？听我良言，你跪在万岁面前请罪还不算完，不然叫你尸横马前。呸！张光远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指手画脚，你上了赵匡胤的当了，你受了骗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？你对赵匡胤怎么好也不行，郑子明怎么样？是他磕头弟兄， 都被他杀了，你们早晚也得死在他手。
罗彦熙说，住嘴，郑王之死不是被万岁所杀，是被奸妃所害，你是一派胡言，挑拨是非。谁不知道韩素梅兄妹害死了郑王，万岁大义灭亲，不顾夫妻情面，把韩氏兄妹处死，给三王千岁报了仇。哎呀，说得好听啊，赵匡胤杀死有功之臣，找个替死鬼。
你妈糊涂呢，呸，李书记，这是我们朝廷自己的事儿，臭一窝烂一块，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保大周，我们保大宋，你操这个心干什么？
纯粹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
嗯，
我李崇进就要管闲事，不能让赵匡胤这个匹夫活在世上。
你是找死！
说完，罗彦熙举起金背砍山刀就要动手。赵匡胤说：“贤弟息怒。”他转身对李崇进讲：“弟兄啊，看在昔日交情，你我不要伤了和气，你跟我到宋营吧。”哎呀，赵匡胤呐，
我李崇进能和禽兽在一块吗？哎，你下马受死吧！赵匡胤也火了，
李崇进，你不识抬举，我再三好言相劝，你好坏不分呐、啊！你以为我是怕你呀、啊？我是让着你，你赶紧闪开道路，孤王要回营。
什么？你今天还想走啊？我找你如钻冰取火，架杀求油，可算把你找到了，休想活命。
说完抬嘴得上钩鸟船，摘下三尖四刃锋，催马鸣枪，要直取赵匡胤。就在这阵，猛然身后有人高喊：李将军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待我活擒赵匡胤。李崇进我往回头闪目观看，是手下的牙将叫孙岩。孙岩手持一口青铜刀，这口刀72斤重，杀法骁勇。他去准行，孙将军手工让给你了。李崇进学马退归本部军队。再说孙岩良久点灯，马往前去，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，姓赵的拿命来。说完青铜大刀，还顺风扯旗，是搂头便剁。